第三个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3月20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第三个印翻译而成，信息总共2小时12分钟。朋友们晚上好，让我们起立低头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天父啊，当我们听到那首美妙的圣诗，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旁边。主啊，今天晚上求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并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有需要的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刻里，我们看到世界一年比一年更黑暗，然而主的再来也变得越来越明朗，因为神在他的道和彰显中启示了他自己。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祈求你在这个聚会中为我们揭开这本书里的第三个印，那使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知道该做什么，以及怎样的生活，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神啊，我祈求你今晚使每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能认识到他们的需要你。神啊，愿你成就。天父啊，我祈求你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认识到他们必须活得比以前更靠近主，这样我们才能在基督的爱和信心中同归于一。主啊，让我们当中的每个病人今晚都得到医治，他们确实认识到他们需要你。天父啊，我恳求你祝福我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将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是礼拜三，那我们今晚为了这个印，那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那我们相信主的祝福会大大的浇灌在他的话语上。那今天我像往常一样的学习那思想，来讲一些合意的话语，那还有该怎么讲。那我依靠主，愿他将他书写的道的解释还有意思能够赐给我。那我感谢神在这一个星期以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他被我们揭开这些印。我想这也许是一件好事，那就是如果星期天早上，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被人误解，但你知道你确实被误解了，所以也许在星期天早上，如果你们对这些印有疑问的话，那把它们都写下来，那等星期六晚上放在这个桌子上，那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问题。那如果神愿意我在星期天早上会尽力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想这会比我们以前的安排好些。因为你知道那有时候这些东西被人误解了，那这样我就你知道我最好能够澄清这些事儿，那这样就会跟原本的意思一致。因为有时那今天有个人打电话，那他想知道是不是当被提发生时在杰弗逊维尔只有一个人，那在纽约也只有一个人，其他的都是在海外的。这纯属是误会。那还有人说，那如果在星期六晚上神赐给我们最后一个印，那么星期天早上耶稣就会在这里了，是不是？瞧，这是那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那我们不知道，若有人告诉你说他们知道主什么时候来，那你就知道他们一开始就错了，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事儿。但是我们今天要活得像耶稣现在就要来一样。那我得把你们这种想法给纠正过来，那让你们能够准备好。我相信假设从现在开始按照神的时间，耶稣三分钟之内就会再来。那你知道这会有多长吗？大概35年。瞧，你知道在神看来1000年只不过是一天，所以当你听到使徒在这里说日期近了，那在那里说日期近了， 那这是使徒在启示录里说的，你知道这有多长吗？那对神来说呢，只不过是昨天，那两天都不到。行，如果只有三分钟，离耶稣的再来只有三分钟了，行，那对我们来说就等于是差不多三十年，那或者大概是这么个数字。那你再看看对他来说这三分钟有多久呢？这等于他已经站起来准备好要来了。所以当你读到这里时，那神是按照道的规则来说的，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规则。那假如我知道主明天晚上，那如果明天晚上他就要来了，那明天白天我还是会学习，求他赐给我第四个印的信息，然后我会像以往一样来这里传讲这个印。我希望在耶稣来的时候，我还是做着每一天我该做的事，等到主来时发现我还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工作，那直到他来。那有时你只是读那仔细听，那当你读的时候要对着录音带认真的听，因为你可以从一些录音带上明白这些东西。那他们一直都在放录音带，那里面讲的再好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你听的时候也就明白了。那我希望今晚每个人都在主的爱中，每个人都能够爱他。那我来告诉你，有时候是什么导致人们混乱的，那就是有的人进来的时候没有听到聚会的第一部分，那他们进来后只是听到传道人在回顾强调某些第一部分的内容，然后他们就抓住所讲的，但却不了解第一部分的内容。你瞧，这一下就把他们搞混乱了，他们还以为讲的有矛盾，但事实上并不是。所以如果你有不明白的问题，就把它写在纸上，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星期六晚上这之前的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把纸条交上来，那然后星期天早上我试着来解答。那如果你有一点疑惑，你说我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我不明白，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若主愿意的话，我会争取在星期天早上为你们解答。那今晚我们再一次来阅读这蒙福的话语，那就是第六章。那今晚我们开始讲第三个印，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那明天晚上，那我们要总结这四个骑马的，就是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那我要说，那每一次，那甚至今天早上，那大概那我起得很早很早，那在万物开始活动之前就开始祷告，那整天都不停的祷告。但今天一大早圣灵就来到我那里，那真实的简直不能再真实了。我清楚准确的看到这个印被揭开了，那我知道神听我的祷告，那我非常的感激他。那现在你们只要记住，那有一件事儿正在发生着，我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到，教室有件事儿正在发生着。那这次我要考验一下这个教会，看他们能不能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能够真正的领悟到他。那现在记住我对你们所说的，愿主帮助我们。那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现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讲过的这些印，那把它作为这个印的背景。那就像我们传讲七个教会时代一样，那我们提供一个背景把它们都衔接起来，那这样你就能，那圣经中的这些教会时代确实是一个重叠一个进行下去。那就像爬梯子，那我说爬台阶，那一脚在前一脚在后，那交叉着踩上去。那这些的印，那这是一本被印封闭着的救赎之书，那这点大家都明白了吧？那这本书是被七个印封住了的，是一本由七个印封住的书，明白？那记得我们曾从耶利米书，那还有别的经文中，那给你们描绘出这些封住的印。那他们，那当他们就像这样写在一个手稿上，我说纸上，不是纸，是一张兽皮上，那然后就这样把它卷起来，那它的末端这样留着，以便做记号。那下一张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卷起来，那就这样卷起来，那在它的末端撕破一点，那留下一点留着，那给下一卷留着。 那这就是七个印封住的书。那直到近代我们才有现在这样的书，而古代的书是书卷，那他们是被卷起来的。所以人们要查某个题目时那比如圣经是卷着的，当你要读以赛亚书时，那你要找到以赛亚书，那再把它解开来读。那这是一本被七个印封住的救赎之书。那我们发现羔羊出来，那从坐宝座的手中拿了那卷书，那打开了七个印，并且向人们揭开了这七个印。那我们在七个教会时代所指出的那四个活物，你可以看到他们贯穿整本圣经，那是他们宣告这些印被揭开了。那我们看到这是一本救赎之书。那我们回到旧约，看到了那个至亲救赎者，那把他提了出来，看看他的事工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些年来基督一直在做着至亲救赎者的工作。那现在说明白这一点的人说阿们。那他一直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但是救赎工作结束的时刻就要到了。当救赎工作结束之后，他将离开神的宝座，就是如今他正坐着的，但那不是属于他的宝座。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般。这不是他的宝座，那这宝座属于神的灵，这宝座不属于基督，也就是那羔羊。那他是神的化身，就是同一位神成了肉身。他从宝座上起来，那首先有声音宣传说有谁配展开这本救赎之书呢？行，因为这本书里有亚当失丧之后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在亚当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是失丧的，但在亚当之后地上的一切都失丧了，那地上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失丧了，所有的一切都跟亚当一起堕落，一起越过了鸿沟，那没有一个能够再回来的，没有路了。那当然犯罪之后他就离开了正路，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回来。那然后当天使提出这个问题时，那启示者就是先知约翰，他在异象中看到了这一幕。那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配展开的书卷，连看都不配。行，现在好好想一想这一点。那然后羔羊前来，他拿着的书卷，这是有声音叫约翰不要再哭了。那其中一位长老说，看着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也得胜，他能以展开那书卷。于是约翰转身去找狮子，可是他却看到了一只羔羊。那个长老说狮子已经得胜，可是当约翰过来看时，却见到羔羊从宝座中出来。约翰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回到那里做着中保的工作，他为人们流血，为人们代求，直到在创世以前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最后一个魂进入为止。当那些人一进去了，一切也就结束了。那就是这样，那其他人甚至根本就不想进来，他们没有进来的念头。因此当最后一个魂进入时，那救赎的日子也就结束了。那时羔羊就前来宣布他对所有被赎之物的所有权，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地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明白？他用自己的血赎回了这一切。当他前来拿这本书并展开时，那这个时候约翰他就不再哭了，他观看见这只羔羊是被宰过的，他已经被杀，但他却又活了过来。那我们知道一只被杀的羔羊是一只血淋淋的羔羊，全身都是血。那在他被杀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并坐在了宝座上，就像这样在宝座的后面，那为所有那些将要来的灵魂来代求。当最后一个进来时，救赎的工作也就完成了。神仍然拿着这本救赎的书， 那现在基督正在做着至亲救赎者的工作，就像波阿斯那里下去，而路德就坐在那里等候，直到波阿斯完成了至亲直到波阿斯完成了至亲救赎者的工作。那你们还记得我不久前曾传讲过这个信息吗？那路德在田里边拾麦穗，那一直在做这做那，但路德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待。还记得我如何以此来预表教会吗？那在路德等待的同时，波阿斯去完成至亲救赎者的工作。那他脱掉鞋子在众人面前作证，他借着赎回拿俄米娶到了路德。那路德只是在等待，因为他已经劳苦过了，他行完了这一切的事，那现在只要等待了。那教会也在等待，在休息。那他们许多人，可以说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睡着了，都已经在尘土里了，而同时耶稣却正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这世界越变越糟，罪恶、疾病、灾难、死亡、悲伤越积越多，不敬虔的男女死了，癌症等等的疾病吞没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抓住神的医治。那注意，当这工作一结束，当基督代求的工作一完成，他就前来从神的手中拿了那本书卷，然后约翰和天上的一切还有祭坛下的灵魂都开始欢呼。那我们将在第六个印再次提到这一点。那他们真是高兴坏了，那他们都伏伏在地，那众长老欢呼，献上众圣徒的祷告，那祭坛下的灵魂大声喊着说，你配拿书卷，因为你将我们赎回到神那里，我们将回到地上做王做祭司。哦，那么高兴。那约翰说，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都听到他为此赞美神。那你也知道，那时约翰一定是发现他的名字在里面了。那然后他说，他配得拿这本救赎之书。那现在这本书已经不再属于那位审判者了，他属于救赎者了，因为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那现在他要向教会显明他所做的。Amen。 看到没有，当时他只是拿，但这书卷是封闭着的，没有人知道里面写着什么，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本救赎的书，那里边讲的是救赎，但是他要在这末日被揭示出来。那根据启示录第十章，那第七位天使将得到关于他的信息，因为经常说，当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开始发声时，那因着他的发声，神一切的奥秘就都成全了。那在这一切被揭开之后，一位天使就从天而降，那他就是基督。那要记住，前面的那个天使是在地上的，是一位使者。那在启示录十章中，你看到基督降下来，他一脚踏地，另一脚踏海，头上有红眼像，那两脚像火等等。他举起手来，指着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说不再有时日了。那当他这样起誓时，七雷就发生了。这个被提上天的书写者约翰，他本应写下他所看见的。那当他开始写的时候，那位天使说别写下来，因为他说别写下来，他说把它封上，里面是什么？封上的不可说出来，看到吗？这将被揭示出来。然而，它甚至没有被记载在圣经中。后来，当羔羊开始揭开这些印时，我们发现这些印都很令人困惑，看到吗？当他揭开第一印时，约翰想：那现在他要说啊，某某要来取到王位，那某某会做这事儿，这个要做那事儿等等。然而，恰恰相反，这儿出来的却是一个骑在白马上的骑士。他说。他手上拿着弓，过了一会儿还有冠冕赐给他，仅此而已。接着羔羊又过来撕开另一个印，就出现了一个黑，那一个骑红马的，那有一把刀赐给他，他有制造战争，并有权柄赐给他，他要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那当他揭开这个印时，他还是一件奥秘的事儿，对吗？那事情还在继续着。那他又说，在七雷发生之前的日子里，神一切的奥秘都要被揭示出来。那现在注意，那当我们研究各个时代时，那我们发现有过改教家，那他们不是先知，那他们是改教家。那每一个职位都要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就好比一个电话接线员，那他不是一个电工，但他可能会做一点电工的工作， 那他可能又像一个线路工人，而另一个是挖洞的工人，那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拉电线等等的这些的工作，那他就最好别做拉电线的工作。那虽然他也许会做一点修补的工作或别的事，那根据圣经，在末了，在教会的最末期，那这个真实的事情将要被启示出来。神说那时他要赐给我们，我们也一再的查考过的。神说以利亚的灵要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那我想这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期待着这事的发生。那在这末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受膏的人将要兴起，那你们会听到很多狂热分子等等之类的东西，但那不过是魔鬼在真正的那一位到来之前在扰乱人们。但是这个人会被准确的认出来，那你知道以利亚是怎样的一个人，那留心观察你就会知道。那选民会认出来，其他人不会，他们肯定不会，他们会错过这件事十万八千里。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些了，那看到他们如何错过了施洗约翰，如何错过了以利亚，如何错过了耶稣，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样错过的，他们还会再做同样的事，因为圣经说他们会。看到吗？到时这会是非常卑微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以致人们都远离这事儿。那对他们来说这事儿太简单了。我们发现每当人们变得聪明，受过教育，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他们就，那正是这样的人错过了他。你们都知道，那耶稣从来没有选这种人做他的门徒，他选了那些不识字的人，渔民，那些与教会等等没有关联的人，他只挑选那些平凡的人，像税吏、农民的、渔民之类的人来做他的工作，看到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那这样耶稣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塑造出某种东西来。看，只要他们一直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那神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动工了。但当他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时候，那么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这圣经说的，那我们知道这些奥秘应该被揭开。那为什么不是别的人呢？为什么不是像卫斯理、路德这些带来称义成圣，还有灵恩运动时期圣灵的喜等等？为什么不是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这些信息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这些信息呢？因为他们只是改教家，明白吗？换一个角度来说，这就好比有的人是拥有王的权柄，但是却不是王，明白吗？你必须要留意圣经对每一件事所用的这些的术语，那知道吗？那现在注意，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谜，那有关称义奥秘的那部分，那有关成圣奥秘的那部分，有关圣灵喜奥秘的那部分，那还有到底夏娃是吃了一个苹果或是一个石榴还是别的什么，看到吗？那蛇的后裔到底是什么？那受洗到底是应该奉父子圣灵还是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还有许许多多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看到吗？但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个人要来拿起圣经揭开这些事儿，他会被准确的认出来。注意，是的先生，这不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它却是一件大事。那当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这件事到底有多大？还是想想以前的先知们，以赛亚、马拉基，他们所有的人都说到过他会出现，但当他真正出现的时候，却是孤身一人，没受过教育，满脸胡子，头发竖着像个毛毛虫，身上裹着一张老羊皮，他根本没受过半点教育。那据我们所知，他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看到吗？他从旷野中出来，甚至没有人欢迎他上讲台，结果他就站在约旦河里开始呼召人们悔改。你能够想象得到吗？圣经说过，这施洗约翰来的那日，一切将变得那么重大，甚至是高地变低，低地变高。任先生，所有崎岖不平的要改为平坦。我想象得到，外面那些人肯定都以为，当约翰这个基督的伟大先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所有的沙漠地都变得平坦，使沙漠变成绿洲。我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就有了自己的解释，就跟今天他们做的一样。但这事发生的却是那么卑微，连门徒们都错过了。他们说，如果经上说你要去到那里被献上，那为什么经上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他们对人子也要这样，但约翰所做的正是圣经所说他要做的，人们也照所说的任意待他。同样，人子要如此受他们的害。我猜那时整个犹太民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的，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可能听说了在某个地方有个狂热分子，但他们没有去留意他，而是照常的去生活下去。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我们相信那圣经里并没有说他第一次是秘密的来，但被提却是一件秘密的事。所以如果他第一次来对他们来说都是那么的秘密，那当被提发生的时候岂不是更没有人知道了？明白，他们不会知道的。他们会说、哦、这些审判怎么就这么临到地球上来了，不是应当先有个被提吗？他会说被提已经发生了，你们却不知道。明白吗？这就好比一个夜间的贼来到一样，这就好像我曾读过的一本书一样，那叫什么？是叫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叫别？那这个男的在房子旁边搭了一个梯子，那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他在晚上的时候来把朱丽叶接走了，被提也是这样发生的，到时他就过去了。而不是派一大群天使下来用铁锨掘起坟墓。那圣经说我们会在一眨眼之间就被改变，只一眨眼一切就都过去了，就这么快。有人会说诶，这些人怎么不见了？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在市场找找，每天可能有500个人从市场消失，而人们却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就这样上去了，不见了。不会有很多人被提的。那我不想来吓唬你，那我不想承认会是那样，但我只想告诉你神是怎么说的。你自己也知道，在挪亚的日子里只有8个人借着水得救，当时全世界借着水得救的只有8个灵魂。那么你说好烦了，那我还努力个什么劲儿呢？这说明你还没有得到你所需要的那种信心。如果只有一个人被提，那就是我。 Amen， 因为我信。明白吗？你应该这么来相信。瞧，那一定是我，一定要这样。我要活得与他是如此的亲近，以致我知道当主再来时他一定会把我踢走。我这么相信，是的，即使其他所有的人都错过了，但靠着主的恩典我会出现在那里，因为他这么应许过我。我知道我一定会在那里，因为神不能说谎。我晓得我的魂和生命为我做了见证，我尽力使每一天活得就像耶稣马上要来一样，因此我一定会成为那一个。你要有这样的想法才行。如果只有8个人，我一定是那8个人中的一个。如果有500个，那我也是那500人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样，但我要成为那500人中的一个。明白吗？你要牢牢地记住这点。明白吗？如果你不这样记住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就有问题。看到吗？你还不敢肯定你已经得救了，你只是在猜测，但不要猜测。好的，那照这样下去，我们别想进入第3个印了。好了，我想每个不知道你们是否介意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早点结束。那不是，那记住，在揭开这些印时，其实只有一节经文提到。那第一节讲了宣告这些印，那第二节，那我一直都同意我所读过的大多数的注释，那还有他们的看法等等，那我跟他们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是一致的。那也就是第一匹马的骑士是指早期教会，那但当圣灵向我揭示的时候却是完全的相反。所以圣灵所做的只是指出它是什么。那对我来说，那这是十分神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解答那些问题的原因。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弄明白，那也把他们都录在录音带上，这样他们就能够弄明白了。那每个晚上我会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背景，以便让人们，那有时人们急匆匆的挤进来，您不该这么做，知道吗？但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人，那这里很热，那你们都坐立不安，那不过你们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好。在这所圣堂中，我见过人们表现得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聚会中了。那人们都安静地坐着，母亲们在孩子哭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婴儿房，那一切都很好。那我会先讲一些背景，直到我感到圣灵的恩膏临到了我，使我能说出这些话，说出那些启示给我的话。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我在这里出了错，神也肯定会在众人面前把我纠正过来。那我一定要这样，因为我想把它传得正确。我们不需要接受什么想象出来的东西，有正确的东西，我们只要正确的东西。我们要神把正确的东西赐给我们。那么，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出现的骑士。那第一匹马，那我们知道，那是第一基督出现了。那接着，那昨晚我们发现那个同样的以白马出现的第一基督，他手里拿着了一把刀，他骑着马来杀人。那 事情总是有属事和属灵两种。那为了教会的缘故，那在我们开始讲印的揭开之前，我想讲一个预表。那神所给我的我都写在这儿了。那我这儿有几处供参考的经文，那大概有七八页。那注意，我想给你们一个关于教会的预表，那我会把它讲得很清楚，那这样你们就一定会明白。在伊甸园里有一位肉身上的心腹，那还记得昨天晚上吗？那我说到那个肉身上的心腹，那他是亚当所爱的，但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还没有亲近他。那就像玛利亚，他是约瑟的妻子，但是他还没有亲近玛利亚，那就发现他已经怀了孩子。那在亚当与他的妻子同房之前，他只是他的心腹。好了，那我们发现那在伊甸园中夏娃堕落了，因为他没有持守神的话。神知道撒旦会在他们当中兴风作浪，因此神赐给他们一个地方来躲藏，来保护他们。如果神要照顾他自己的儿女，那还有谁能够比神更清楚哪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呢？如果我必须做点事儿来保护我的小儿子约瑟，那因为这件事儿会决定他的性命，那我一定会去做的。假设40尺高的钢筋混凝土墙能够保护他的话，那我会把它造到90尺高，以确保他的安全。那如果我能为我的孩子想到这一点，那如果他肉身的生命死了，我相信作为一个孩子他是会得救的。那么神对他那有可能永远失丧的孩子岂不会想得更多吗？神会把他放在什么后面呢？神把他放在自己话语的后面。只要你站在那道中，你就是安全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是的，神的话。那夏娃到园子里散步，那他遇见了那个古蛇，一个非常精明的家伙。那神只在人类的里面生活居住行事，而绝不会用别的方法。然而魔鬼却不是。明白？这个可爱谦卑的女人独自在那里散步时，撒旦一个聪明狡猾老练的形象出现了，要向夏娃兜售他自己的节目。但是无论撒旦如何的纠缠，只要夏娃在这个道的后面，他就不会出事。明白？所以任凭撒旦去做他想做的事，但只要你与神的话在一起，就不会对你有丝毫的影响。那撒旦说你生病了，那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撒旦说你要死了，他应许说他会使我复活。只要站在神话语的后面，就是这样。基督自己要退回到神的道中，说经上说我们必须待在神话语的后面。但夏娃却开始有点松开神的话了，但他并没有全部松开，他只松开了神话语的一个字儿。而这正是撒旦想要他做的。撒旦借着推理使夏娃从神的应许背后走了出来。千万别推理神的话，只要相信。明白吗？于是夏娃从神的话里走了出来，在亚当还没有亲近他之前，他已经被撒旦玷污了。你注意到了吗？基督做了一模一样的事儿。为了救赎，神必须首先到那里。你注意到吗？玛利亚在他还未与约瑟成亲之前，圣灵已经先到他那里去了。Amen。 明白吗？救赎者就是这么来的。那注意，这个肉身上的女人堕落了，神为她预备了一条救赎的路。虽然她堕落了，但神却已经预备了一条路。这地上的第一个心腹，在她丈夫与她结婚前她就堕落了。那她因推理而堕落了，他没有遵守神的话，他堕落了，他落入了死亡之中，就是永远的隔绝。他带着他的丈夫及世上的一切堕落了，他堕落了。但是满有怜悯的神为那个女人预备了一条救赎的道路。那神应许他，告诉他在将来的某个时刻，真理会再一次临到他，那是真道会揭示给他。
那记住这点，因为神应许过基督要从那个女人而出，那基督就是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听到吗？住在我们中间，神在肉身中与我们同住，他就是道。道还没有说出之前，先是思想，思想必须要被创造出来。好的，因此当神的思想借着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了受造物。当神以思想向你显现时，那是他的思想并启示给你，但在你没有说出来之前，他仍然是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当摩西出去祷告时，那个火柱在他周围，神说，出去把你的杖指向东方，叫苍蝇出来。那是根本没有苍蝇，但摩西还是出去拿着杖指向东方，说，苍蝇出来吧。一个苍蝇没有出来，摩西回家去了。但是话，即神的思想已经被说了出来，他就是道，他一定会应验的。现在你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了吗？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不是我说，而是你对这座山说，挪开。我猜在摩西的那个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一只绿头大苍蝇开始嗡嗡的飞，过了一会儿每一米就有五磅的苍蝇了。明白吗？他们从哪来的？神创造了他们。你明白了吗？如果神想的话，他可以用蚊子来毁灭这个世界。神能把蚊子跌到月亮那么高。神所要做的只是说蚊子从地球跌到月亮那么高，这就行了。他只要这么说就够了，不需要什么化学品之类的东西，蚊子就会一直增加增加增加。明白吗？神想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他是神，他是创造者，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说出来就行了。对的，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要是能认识到他有多伟大就好了，瞧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神坐在上面看看那些人，那些可怜的教育家自以为很聪明，说没有人诸如此类的话，他们这样就好像在巴别一样。我们注意到神对夏娃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道还会再临到你。夏娃是怎么堕落的？那我要我的学生来回答，他是从什么地方堕落的？从哪里堕落的？神的道，对吗？神的道，神说他将会提供一条路，把他再一次赎回到神的话中。是的，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道会启示给他。对的，神的道只为了一个目的而来。那现在紧紧抓住我要说的，神的道临到他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救赎。是的，但在那个时候未到以前，他有一个代替品。那直到原本的道来临的时候，那现在你们确实明白吗？明白？神告诉他，神的道会再次临到他，但在这之前，神会给他一个代替品，直到那时刻来临。因此，神给了他一个燔祭，作为那个血的代替物。那这血是公牛、绵羊、山羊的血，但这个血不能除去他的罪。看到吗？这血只能遮盖他的罪，根本不能除掉罪。他只能遮盖罪，因为他是动物的血，在动物的血里是动物的生命，他只是一个代替品，直到那真正的，那现在都竖起耳朵了，直到那真正的人的血跟人一样的血，是借着神成的肉身，不是通过性，是童贞女，是童贞女所生的。因此神应许的道成了血，并且化身在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那些牛犊和山羊的血，那等一等，神在这里给了一个应许，说当他来的时候，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如果女人的后裔是从像亚当或像蛇那样的东西来的话，那么他仍然是罪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哭了，因为没有人，每个人都被隔在鸿沟深渊的另一边。但时候要到，当他真正的成了肉身的血，也就是神成了肉身和血，当他来的时候，那些作为代替物的动物的血就终止了。圣经说的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彰显。没错，童女生子成就了这一点。绵羊和山羊的血遮盖罪，但不能除掉罪，因为那是动物的血，当时作为代替品，这是可以接受的，让人们肯定习惯了那个代替品，于是他们就继续保留了下来。后来真正应许的道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证实了自己是那位伟大的创造者，神的儿子，他印证了自己是神活泼的道。耶稣基督证明了他自己，他能借着说话创造出东西来。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东西能够这么做，除了神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有创造的能力。撒旦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被造之物，但是无法创造。罪只是义的歪曲，你明白我的意思？谎言是什么？是真理不如实的叙述。明白吗？淫乱是什么？是正确合法行为的滥用。一切都陷入了罪里，罪不过是真理的歪曲而已。撒旦不能创造，但当基督来时，他证明自己是创造者，他就是那应许的血。那如果你们想读的话，那让咱们翻开圣经看看。那今晚我们花点时间好好来看看这一点。那我有点紧张了，我想大家是不是都想回家了？那所以这有点。那咱们翻到《使徒行传》二章。那我们《使徒行传》二章，那我们来看看这到底对还是不对？那看看耶稣是否证明他是神？好了，那我们翻到那《使徒行传》二章22节。看看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那彼得站在犹太人议会中说，神将他证明出来，他就是在你们中间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证明了他是神。尼哥底母也知道这件事，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看到没？他们都知道这事。那为什么？那现在注意，神把这个应许给了夏娃，但当真正的道临到后来的这个心腹时，他却拒绝了，就是这个希伯来的心腹，他拒绝承认这道。他是神的心腹，但神把他休了，对不对？他是神的心腹，你说，但他们根本还没有结婚呢。没错，但在约瑟和玛利亚结婚之前，约瑟就想把玛利亚休掉了，明白？那时他已经和他订婚了。当基督来的时候，当神所应许的道来迎亲的时候，他却发现这个希伯来心腹被他的代替品捆得紧紧的，以至于他不能接受那给他的真正应许，也就是道基督。可能你们还不清楚，那我再重复一遍，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神应许他，也就是这个心腹夏娃，将来会出现一个救赎主，他的救赎主就是道。当神的道来临并成了肉身，他却拒绝了他。神曾赐给他一些代替品，那记住这一点，代替品，神给他代替品，直到救赎主来到。但当救赎主来的时候，他却仍然要继续用他的代替品，而拒绝真实的道。明白？这就是那个希伯来心腹。同样，耶稣也受到第二个夏娃，那个心腹，也就是一切属灵生命之母的拒绝。明白？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众生。夏娃是众生之母。那当耶稣基督来到希伯来心腹跟前时，他是众生之母，但他拒绝了这道。那个肉身上的夏娃在伊甸园堕落了，因为他听从了撒旦的推理，抵挡了神的道，这就是他堕落的原因。是的，他因着这么做就堕落了。那如今灵意上的夏娃就是教会基督的心腹，不是在伊甸园，而是在罗马堕落了。行，在尼夏大会中，他拒绝了神真实的道，那个在五旬节时开创的教会，结果他就下到了尼西亚，听从了罗马的理论，而不再持守神的道，他跌倒了，他周围的一切也与他一起死掉了。那正如肉身上的夏娃堕落一样，灵意上的夏娃也堕落了。神的心腹在伊甸园堕落，那基督的心腹也在罗马堕落了。明白吗？注意，他们同样因为推理而抵挡了神的道，他们都丧失了自己的贞洁， 然后把它出卖给了撒旦。当我们揭开这些印时，就发现那是撒旦的活动，到如今还是撒旦。圣经说那是撒旦的作为。那正如夏娃在伊甸园里丧失了他的贞洁权利，把他献给了撒旦，那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心腹也在罗马干了同样的事，他为了人的教条和推理就抛弃了圣经。你们看到这个预表了吗？你只要运用这些预表，那你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那如果我的手看，那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那我只要去看我的影子就会知道我大概的样子了。瞧，这就是方法。如果你想知道将来临的是什么，你就去看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因为经常说旧约中所有的事都是将来要来临之事的影子。好了，那当他出卖了圣经，选了一个人在那里宣称教会有权利随己意可以更改任何的东西时，他也就丧失了他的贞洁的道，神的道。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基督的心腹就是五旬节的心腹，在尼夏大会上出卖了自己的贞洁，就像在伊甸园里夏娃把自己的贞洁出卖给了撒旦一样。没错，好的，神已经预言过了，那这个教会，这个五旬节的教会所做的会跟夏娃一样。神知道他会这样，神已经预言过了，当这个五旬节教会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出卖了自己的继承权，出卖了自己的贞洁。你们相信这点吗？他确实出卖了。不以神的道为根基的教条又有什么用呢？我要你们给我找出来圣经什么地方有使徒信经这种东西，它里面有哪一个字是在圣经里的？那是天主教的信经，而不是使徒的信经。如果神有什么信经的话，那你就去读一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吧，那才是使徒信经。没错，看到没，那才是他们一直使用的信经。因此他们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不但如此，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教派以及其他所有的宗派都干了同样的事。他组成了一个教派，是罗马让他这么做的。他组织了一个教派并推举一个人当他的头。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教派及其他的组织都做了同样的事，推出一群人当他们的头头。而不管神说什么，你都得照他们说的去做。这是什么？这是彻头彻尾属灵的淫乱，败坏的女人，是的先生，信条，人造的谎言的东西。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成了，那我会证明给你们看，在神眼里他就成了一个淫妇。你相信圣经这么说吗？是的，他的女儿们也行了同样的事。那如果你们想记下来的话，是在启示录十七章，约翰被提到灵里，他看见一个大淫妇坐在，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读过了，那里有七座山，他把他的淫乱污秽给这世界，对不对？那地上所有的君王都与他行淫，对不对？欺诈、偷窃、撒谎，以金钱换取赎罪，参加天主教那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等等。那记住，他有女儿，如果他成了一体并属于一个组织体系，那么这整个体系就都是错的。如果夏娃由于不顺服神而把所有属他的都带入了死亡，那么组织起来的每一个教会也把所有属他的都带入了死亡。绝对没错，全都完蛋了。这绝对是根据神的话说的，不信你就读启示录十七章，圣经说神将用火焚烧他及他所有的孩子。没错，这就是说每一个组织体系都将与这淫妇一起被焚烧。这听起来很绝对，但我相信你们会听的，我也要听，因为这是对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因为这就是对的。他成了一个淫妇，在启示录十七章你们可以读到这一点。他干了什么？他背叛了自己的丈夫，犯了奸淫。你说那是圣经是这么说的，神的话就是神。如果你删去一个字，你愿意让你的妻子去吻别的男人吗？即使他只是亲吻而没有做别的事，那你也不愿意他这么做。他这么做就等于是不忠。若有人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哈利路亚，神要他的妻子对他的话语绝对的纯洁，他必须这样。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一点一划是可以从圣经中、从律法中废去的，直到他们完全成就为止。 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不要在神的话里加入任何自己的解释，神要的是纯洁，没有被玷污，半点调情都不许。我可不想我的妻子与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当你越过了神的道而转去听从任何的推理，你就是在听撒旦的话，在跟撒旦调情。 Amen， 这难道不让你们感到振奋吗？神要你洁身自爱，单单与神的道在一起，跟神的道在一起。好的，正如神给伊甸园中的第一个夏娃应许一样，神也给这最后的夏娃一个应许，他就是那个五旬节的教会，是教会的开始。只要人们到他那里去，那么教会本身就是众生之母。但你注意，当这些人和他的罪有份时，他们就与他一起死亡。那举个例子，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我要侍奉神。那他们回答说，那好，你要这么做，去那边悔改。那小伙子说，好吧，我就去，荣耀归给神。他就去那里认罪悔改，然后他们对他说，现在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吧。瞧，看见了吗？就在这儿出事了，同学们，他马上就跟他们一块死了。看到没？这正是这本书所教导的，而不是我说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是的，神应许的正如神应许夏娃一样，他告诉夏娃时候要到，神的道将再次临到他。现在你想起来了吗？他从哪里堕落的？神就要他从那里恢复过来。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恢复，那就是神的道。绝对是的。我说过了，如果你开枪却没有打中目标，你就要找出到底是哪里出错了，那必须要回到原处从头开始。那如果你回去，你就要先去到尼西亚，然后你从那里再开始，明白吗？回去从那些组织中出来，从那种教会中出来。我们看到这些印是那么的完美，那我一辈子都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么反对组织体系。我反对的不是人，不是的，那些人就像我或你或任何其他的人一样，但我反对的是那个体系，那个宗派体系。过去我一直都不知道，但如今我在这里看到的，绝对没错。正如神应许给属世的夏娃，神也同样应许给属灵的夏娃，就是他会再一次把真道恢复给他。在末日神要把它恢复给教会，把教会再一次带回到原本的道里去。那现在要特别的注意，我要你们确信神应许夏娃说时候要到，神的道将借着他的后裔被恢复过来。这道本身成了后裔，他们给他一个代替品，他就抓住那个代替品不放。所以当这道临到他时，他做了什么？我不要他，他太卑微了，他认为这不对，看起来不够完善。他说生在马槽里，呵呵，这伙计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这我可接受不了。他不是弥赛亚，这个让别人推来搡去的人还说自己是弥赛亚，用破布蒙住他的脸又打他的头，他还称自己是先知，一个真正兴起来的先知，怎么可能呢？其实他们并不认识众先知。耶稣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那些先知，就会认识我。那注意，当道按照神所说的方式准确的临到他时，他早已经认定这道应该以另一种方式来到。那我现在谈论的是心腹，犹太心腹，希伯来的心腹，他是从夏娃开始的。当真实的道来到时，他却不能够接受，他还要他的代替物。在五旬节的时候，神也给属灵的夏娃一个应许，早在400年前，在教会还没有堕落之前，神就预言了那个教会将堕落。他已经事先把这事告诉他了，说他们会做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但神应许在末日他会再一次差派他的道回来。耶稣在世时也说了同样的事儿，他会再一次将神的道差派回来。但当他来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相同的事儿。是的，他们还想保留他们的代替品，他们要自己的教派，要自己的信条，他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要的是啊，我是某某人，我属于某某教派，而不管神在干什么，不管神如何的彰显自己。神使此人复活，他能说出人心中的秘密，他能做圣经说的要做的每一件事，但是对他们没有半点的影响。他们说如果我的宗派组织没有联系的话，那这就是假的。看到吗？希伯来的心腹也行了同样的事。没错，他们只听从他们的代替品，神应许给他们真实的，但当他真实的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要，因为他太卑微了。 今天当神的道出现时，人们又做了同样的事。神在马拉基书四章里说，他要在末日把这信息传给我们，要恢复鱼儿说，那些年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所有被罗马天主教贝利公会还有浸信会等等从那原本的五旬节枝子上吃掉的每一样东西，神说我都要在这末日恢复过来。是的，神的差派给我们一个人，他将是神只把他的话语传给他的先知，而不是改教家，是众先知。以前的时候还没有到，但现在这个时候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留意这件事，他将是如此的谦卑温柔。你以为这些傲慢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灵恩派们会接受他们？你说灵恩派也是，灵恩派的人就是老底家人，他们富足一样都不缺，但圣经说却不知道你是贫穷的。你可能建造几百万元的建筑物，但你还是贫穷，灵里的贫穷。你说我都明白了，你是瞎眼的。你说我赞美神，神遮盖了我，你是赤身的。你说我对我们的孩子们有信心，我们有神学院，你们却不知道，与他们所声称的完全相反。圣经说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这种情况，世上没有人能否定这是最后的时代，这是老底家教会时代，是第七个教会时代，如今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第二个两千年正在结束这个时代，不再有教会时代了，这就是你们自称春雨的弟兄们不能够再开始另一个组织的原因，不可能再有了，这也是默契了。黑们，不可能再有教会时代了，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五旬节的信息是最后的信息，称义、成圣、圣灵的旗帜三个最后的信息，最后这三个教会时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诞生，那就像一个妇女分娩生孩子一样，那第一个产程是水，那然后是血，那最后是生命。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有东西从他身体里流了出来，从而带来了新生。他们扎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从他身上流出来的是水、血和灵。那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告诉我们有关这点，天上作证的有三，父、道就是基督和圣灵，这三者都归于他们，不是义而是归于义。还有三个作见证，对不起，我是说他们是一位，我刚才说错了，在地上作证的有三，就是水、血和灵，这三样也都归于义。你可以成圣但却没有称义，可以称义但却没有成圣，你也可以成圣但却没有领受圣灵，这绝对没错。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中，门徒们已经成圣了，并赐给他们能力可以赶鬼，但他们却没有圣灵，看到吗？是的，他们必须要去了五旬节等候圣灵的来临。犹大就是在这一点上露馅了。你们看到那些犹大身上的灵可以通过称义和成圣，但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却暴露了自己的本质，看到吗？是的。注意，我们正处在末后的时刻，神给属灵夏娃的应许跟给希伯来夏娃的应许是一样的。神应许希伯来心腹说神的道要再次回来，那当五旬节的属灵心腹在尼下跌倒的时候，神应许在末日他的道将再次回来。那如果你要另一些经文，那就翻到启示录十章，那里说在最后一位天使，也就是在第七位天使，第七个使者，当他开始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看到吗？恢复到神的话语中去。圣经说这位末代的使者将把他们恢复到原本的信心上去，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去。但你想他们会接受吗？不会的。神在马拉基书四章中说，在末日神要再一次恢复他原本的道，但他丧失了这道，他在尼下丧失了神的道，夏娃在伊甸园丧失了这道，那在加略山上夏娃再一次拒绝了他，而属尼下的那一班人也正同样在这末日拒绝着神的道。但当神的道以肉身彰显时，他也就是夏娃，希伯来教会那时的属灵生命之母， 他拒绝了那道，他在自己的传统和教条里死了又死，他错过了那个道。而这个也是一样，是的，好的，他们错过了那借着神话语的应许彰显在肉身中的活的道，他们错过了他。神的道已经预言了会这样，神已经预言了在末日一定是这样，所罗马的日子怎样，仁慈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再看看所罗马发生了什么事，挪亚的日子怎样，仁慈来的日子也要怎样，明白？注意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明白？神说会发生相同的事，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时刻。我想我差不多能从圣经中找到600多个相关的应许，看到吗？但他们拒绝了他，他死守着他的传统和代替物，而不是他那他死守着动物的血，而不是那真正的血。耶稣神的道说，当他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却因着自己的传统，那耶稣这位彰显的道对心腹，就是希伯来心腹说，说你们因着固守自己的传统，你们就废了神的道，使神的道对你们毫无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复兴，结果却变成了宗派的复兴，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复兴了，我们还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有得到几百万几百万的会员，但却没有一个地方有真正的复兴。没有没有，心腹还没有得到复兴，明白？还没有复兴，没有神的彰显来激发心腹，明白吗？我们正盼望着他，这需要那七个不为人知的雷来唤醒他。是的，神会把他拆给我们，他应许过了。那现在注意，他是死的，如果那些教会能忘记他们的信经教条，只抓住圣经恳求神的应许，那么神的道就会对他们产生效力。那你看耶稣说，你们因着自己的遗传使得神的道对你们毫无效力。今天同样的事儿又发生在属灵的夏娃身上，今天这个灵异上的心腹，就是所谓的教会，他听了神的话但却不接受，他只接受教条，因此神的道对他不起任何的作用。他企图把自己的教条混入到神的道中，但这是行不通的。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那我一直都在读《基督再来的先锋》这本刊物，它上面的大标题写着，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我们需要一位先知回来。但我想当他来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不知道。是的，一向都是这样，人们所谈论的几乎都是在我们需要一位勇敢的能把主的道带回来的先知，我们相信圣经曾经应许过。那我知道摩尔弟兄是编辑，那我在他家吃过饭，那他是一个好人，非常优秀的一个人，那可能是最优秀的人之一。那他知道我们必须得有这样的人。那摩尔姐妹也是最优秀的女人之一，他们都奉献自己。那以我的观点，《基督再来的先锋》这本杂志是宣教界里最好的刊物之一。那你看到他们不断的在呐喊，他说我们需要一位先知，我们需要一位先知，看到没？这就是他们一直在谈论的。那看看我们今天的处境，那昨天和今天的电台广播，那包括进信会等等，都在宣布说我们不是要加入天主教，只是要与他们有一些的交通，看到吗？但从我们这里出来的信息却是远离那毒药，看到吗？明白吗？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光明和黑暗不能相交，但光明来到黑暗就要退去，光是最有能力的，你不能用黑暗来驱散光明，但是你可以用光明来驱散黑暗。是的，它就是那光，它就是道，明白？这就是了。回去，你不能把神的话当作谎言或者滥用神的道，神的道会一直回到核心上。是的，就好比要是有个家伙想跟你辩论，但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立场，知道他相信什么，那你就不怕。这就像你抓住一只兔子，把它放在围栏里，围栏中的每一个洞都被堵住了，这时你只要守住门口就行了，因为他一定得回到这个门口来，因为他只能从这里出来，看到没？他必须得再回到门这里来，那是他唯一能出来的地方。他会硬着脑袋到处乱撞，往这儿冲往那儿冲，连脖子都快撞断了，但你只要站在门口看着他，他会再次回到门口来的，明白吗？就这么简单，你只能这么做，就是与神的道站在一起， 你可以到处大肆鼓吹你的教条，甚至折断你的脖子，但你必须原原本本的回到这个道上来。看到吗？学的，这是全备的道。但你看，他们不要他，他们不要神的道，因为他坚持他的传统，使得神的道对他毫无功效。今天属灵的夏娃也是一样，他不要神的道，他要保持他的遗传，远离神的道。他坚持他们的教派信条及老一辈的遗传，但是却不接受神的道。当着末日的应许之道临到他的时候，他却因着自己的遗传而不接受他，正如希伯来的心腹所做的一样。尽管真实的道已经彰显出来，被证实，被印证，但他仍然不要他。他为什么不接受他？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性，他就是接受不了。是的，他改不了他的本性。Yeah? 圣经已经预言了他会这么样，那你还怎么可能让他不那样？那么你所能做的就是为着自己能在神的道中而感到高兴，就是这样等候着。是的，神应许在这末日他要向他彰显并印证他的道，但他还是不会接受。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将这一切都应许给他了。神通过耶稣基督应许给他，神通过约珥应许给他，神通过保罗，通过马拉基，神通过约翰，通过约翰这个启示者，而且所有其他的先知应许说这末后的信息将会怎样。那如果你想把这些经文记下来，那当然你们都知道这些经文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约珥是在约珥书2章38节，保罗是在提摩太后书3章，马拉基是在马拉基书4章，约翰这个启示者是在启示录10章17节1到17节，里面准确的讲到现在要发生的这些事儿。对教会来说这是什么？成了肉身的道再次出现在属他的人中，明白？他们就是不能够相信。当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证实他是神之后，你们知道耶稣说了什么？他所行的证实了他是神，他绝对准确的应验了。他对他们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也可以存到今日。是的，在加百农耶稣除了医治几个病人，说出他们心中的秘密以外，没有行多少神迹就离开了。就是这样，看到没？他们不知道大能的作为是什么，他们以为必定是一个很大的节目，大家都起立，法院院长也来讲话，那乐队奏乐，彩旗飘扬，穿着入时的女人，所有的博士硕士，还有那些戴着高帽翻着小领的人们都徐徐的步入会场。哦，他们会说，哦，这太伟大了。但神说这是愚昧，神会兴起一个连字儿都不会写的小人物，行出一些事儿来，让真正的教会燃烧起来，而其他人却说，哦，一群异端。然而神称这是伟大的，神称为伟大的，世界却称他为愚昧，世界称之为伟大的，神却称他为愚昧。看到没有？正好相反，神所应许的事儿，神就一定会成就，并且已经成就了，现在就是了。那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不信，就像希伯来心腹一样，你即使让死人复活，甚至看到神的灵，但他就是不信。耶稣来了并印证了他是神的儿子，那第一步他先是传道，那些人就想，啊，这人看起来怪怪的，他到底是谁？你知道第一件事就是人们开始说，哦，当然在耶稣的先锋是约翰来时，他们说，你是那位弥赛亚吗？约翰回答说，不是，但他正站在你们当中。看什么？为什么？因为约翰知道他的信息要在什么时候传出来，他知道他要干什么。约翰知道他要干什么，就像挪亚注意以诺一样，当以诺一升天，挪亚就说，我得紧紧抓住方舟了，时候不多了。挪亚不断注意着以诺，明白吗？约翰注视着神要他关注的迹象，他说他就在你们当中，我不认识他，但我会认识他。他们站在那里问约翰说，你不是那个弥赛亚吗？是总部派我们来的，我们的长老派我们来这里问你，如果你是弥赛亚，为什么不来到我们的总部让大家认识你，却下去跑去跟这些无名小卒们在一起？ 为什么你不上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大家认识一下？约翰回答说，我不是弥赛亚，我就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对约翰的回答，他们简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根本就一无所知。然而他们都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他们说他不可能这种人。哦，如果是的话，那可就糟透了。你哪学校的？哪个也不是。你有会员证吗？那是个什么东西？看他们，他受神的恩膏。约翰说，我只有一样东西，斧头已经放在了树根上。那他只有这个。他用伐木工人的词汇来讲话，他用的字眼是毒蛇、斧头、树，而不是什么神职人员的语言。他没有用什么神学语言来讲话，但耶稣却说，没有一个先知比他更大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大的。确实如此，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那约的使者，站在了正在到来的两个时代之间，明白？比先知更大。那那些人不认识他，他们不了解他，他是一个奇怪的人，那所以他们就把他赶走了。那后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当然也不会接纳他这么一个木匠的儿子，还带着私生子的坏名声。那尽管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他们想看的不是这样一种人，但看神做了什么。他拣选了不识字的穷渔夫、伐木工人、农民还有妓女，而让那些高贵的人都靠边站。为什么？为什么神这么做？你能想象得出吗？因为这些穷苦不识字的人认出他就是那道。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群人，有些愚昧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渔夫，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他把鱼抬起来放在岸边，然后他就走过去想看看那边吵吵闹闹的在干什么。但在他心灵的最深处，他知道圣经说过弥赛亚会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盼望着弥赛亚，因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经里的事儿就会应验。也就很多假弥赛亚兴起的时候，啊，我就是弥赛亚，那带着数百人把他们都引入了灭亡。但你看，这无非是想在真的那一位来之前败坏他的名声。我们已经看见过好多以利亚的斗篷啊、外衣之类的事儿了。但这种事儿无非就是有人想在那真的一位来到之前先败坏他的名声。没错，各式各样的人披着袍子、穿着衣服、裹上布面、埋在土里等等。但这更是一个证明，就好像有一张假钞票，那就证明在什么地方一定有一张真钞票，只要你能把它找到。所以耶稣来了。那这些高贵的神职人员也来了，但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代替物不放。他们说，如果弥赛亚来了，他肯定会先来找该亚法，他一定会来到我们的教派，会来到法利赛人当中。那撒都该人说，那是你们的想法，他会来到我们撒都该人的教派。他们就是这样，看到没？今天他们所做的也是一样，但他来的却是这么奇特，他的来到与他们想象的完全相反，但他是根据神的道而来，他们却不认识这道。我再给你们说一遍，要让这点好好的扎根在你们心里。我要你们真正明白这点，这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知道吗？您不认识这道。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他们说，我们有摩西。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摩西，就会认识我。他们根本不认识摩西，所以他们也不认识主耶稣，他们只认识自己孵出来的教条。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老渔夫，他放好渔筐，捋着的斑白的胡须，向人群走去，说：“那我要看看他到底是谁。”他的弟兄对他说：“说来吧，咱们下去吧。那是还是那个人，就是那天我见过的那个人。我昨天一晚上都跟他在一起。你知道约翰吗？就是我跟你说起的那位。”老西门说：“哦，就是那个野人吧？是啊，我听说过的。我听人说他在那里。是的，我两三个月前还到过他那里呢。”他弟兄继续说：“有一天约翰站在就说了一件怪事，他说：你们知道吗？弥赛亚马上就要来了。人们问约翰：你怎么知道的？”约翰往那边看，那里站着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然而约翰回答说：我看见圣灵像一只鸽子落在他身上，听见一个声音说，这就是他，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欢住在他里面。然后约翰走进水中，就在那里给他施了洗。约翰说他认识的。西门说，这我可不知道了，这种事我们已经听了太多了。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心底有一颗预定的种子，这是耶稣说的。是的，后来西门就去了他那里，他去了，他说，我去聚会中看看。于是到了那里，耶稣站在那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西门走了过来，耶稣对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 这一下就把西门给镇住了。为什么？因为那里永生的小种子被震撼了。是的，西门说，哎，等一等，你怎么知道的？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你也不认识我爸爸，因为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但你却能把这些事都说出来。我知道圣经说，现在他不是回去看看长老们怎么说，圣经说，说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他就在这儿，就是他。一天耶稣和一群犹太人从撒玛利亚经过，他离开了他们。这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走了出来，可能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她小的时候就在街头上流浪。那只是她走了过来，可能在想着什么。她来到井边，开始摇动把手，放桶下去提水。突然她听到一个人声说，请你给我水喝。她左右观看，见到一个中年犹太人坐在那里。她说，嘿，你不是犹太人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按照惯例你不该跟我说话的，我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水，你会反过来要我给你水喝的。他说，你的桶在哪儿？你绳子在哪儿？他说，我要给的水是生命。什么？他说，可你们都是去耶路撒冷敬拜，而我们的祖先却在这山上敬拜。耶稣说，是的，我们有点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但你要知道时候将到，人们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敬拜，他们要在灵里边敬拜神，因为神是个灵，灵和真理。那他开始思考这话。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丈夫，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真话，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又有了第六个。说你有五个，你说的是事实。注意，那是什么？光照到了那粒种子，这种子已经躺在那里了，是借着神的话。是的，种子在地上，当神使水退去，然后太阳照射到种子，种子就发芽长大。是的，它需要的就是太阳，它只需要光。是的，先生。那当在基督里的圣灵把他过去的生活挪开，便向他显示自己，光就照到了种子。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也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我们几百年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先知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丈夫的事，而且还说出我有几个丈夫等等。这我不明白，不过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种事，但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他。这就足够了，看到没？一个妓女。这些祭司们四下看看，他们必须得给他们的会众一个交代，于是他们说，不要跟这个人有接触，他是被鬼附的，肯定的是。这就是区别，今天也是一样，明白？今天也是这样，一点都不差。是的，先生，他知道这事儿，因为那光照到了他心中的种子。那些渔民、伐木工人、农民、税吏、妓女，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简单的经文说的要做的事儿，而那些的法利赛人却因他们的传统认不出来。他们因着自己的传统认不出来，但那些的妓女、农民及其他被预定的人，他们却都看到了。当疑惑消除之后，种子就开始生长。是的，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做了什么？难道他只说，我很荣幸见到你，弥赛亚？哦，不不，弟兄们，他跑进城里连打水也忘了。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这不正是圣经上说的弥赛亚要行的事吗？这不正应验的经文吗？其他人也看到了同样的事，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的，这种事将再次发生。他在路加福音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这就好像在挪亚的日子，神何等奇妙的在一个人里彰显自己，说出是谁在他后面，说出撒拉所做的，说他在帐篷里暗笑，还有像马拉基等等所有这些预言末世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说这道要回来，马拉基书四章说这道要借着一个人回来，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会辨明人心中的意念。那些人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成就，然后就转身离开。他们的传统把这道遮盖起来，使之毫无效力。 如今我们就是处在这种情况，没错。你知道神今天也会做同样的事，他已经出现并应验了他当时说过要成就的同一件事，看到没？神应许要做这件事，他应许过要做这事。如果他要成就那同一件事，他就会让老底家的使者来完成。那如果老底家教会看到这事得以成就，他们就会像希伯来教会开始的时候所做的一样。无论此知道了如何充分的印证，他们还是会拒绝他。圣经说会这样，他们会回到原本的道上，并照着应许彰显出来，再次恢复信心，原本的信心。他借着行这些事儿，显明他是住在属他的人中。他甚至让人拍下他的照片，并被科学所证明，但他们却还是不信。他被证明了，并让照相机的机械眼拍下了他站在那里。这是同一个火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并被科学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所验证。这是在属灵的领域被科学所验证，任何可以验证的方法都验证了他的真实性。你知道今天他们也很可能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很可能像以前那些人一样的走开。哦，神的帮助我们。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当我们近前来的时候，我祈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因为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愿神帮助我们看到，我相信圣灵正临到我们，也许现在他能帮助我们来揭开这个印。那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已经看到教会的处境，我们已经看到教会所经历的以及他们所做的，看到他要从哪里来，看到他就在那里，看到他们要做什么，他们也都一次不差的那么做了。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吗？你们自己来评断吧，我不能评断，我只负责把这道传出去。这道是如何给我的，我原封不动的把它传出去了。如果这道没有赐给我，那我也无法把它传出去，谁也不能。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这是羔羊手里已经拿了这个书卷，解开了这些印，他已经揭开了第一印、第二印，现在又在揭开这第三个印。当羔羊揭开这印的时候，是羔羊揭开了这个印。那这第三个印，那第三个活物，那有多少人知道这第三个活物像什么？它看上去像人。那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或者说像牛，而第三个活物像人，那像一个人。那约翰听到这个活物，那或者是兽在说话，那这个像人的活物对约翰说，来看这是什么，看这被隐藏的奥秘是什么。那自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所经历的这些救赎的年日，这个奥秘都被隐藏在印中，他要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那你来看那是什么。当羔羊揭开印时，一个雷发生了。那羔羊揭开了这些印，约翰走过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或者说是秤。那这约翰看到的第一样东西，那的羔羊揭开印宣告他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活物，那看那个四个活物轮流出来宣告说，你来看。那约翰可能像这样站着，当羔羊揭开印的时候，他走到这里，那雷声响了。那正如我们在第一个印所看到的，约翰走过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了一个人先骑着白马过来。那约翰看着他骑在马上一直骑下去，一直往前骑。约翰看到他一直骑到了头，他看到他骑马的过来，他骑在白马上，那手里拿着弓但没有剑。那约翰看的第二件事是那个骑士有冠冕赐给他，他骑在马上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发现羔羊再次走过来揭开了另一个印。那注意，这时就出来了一匹红马，这个骑在马上的他手里拿着刀，沿着圣经一直骑下去，手里拿着刀，那他要杀人，从地上夺取太平。那现在羔羊又揭开另一个印，这时一个人，一个像人的活物说，你来看。那约翰走过来要看那是什么，当他走过来时，一个骑在黑马上的骑士出现了。那昨晚上我们发现那骑在白马上的与骑在红马上的是同一个。 那你看有声音从这些活物中发出来，要他来看他到底是什么。那神在这四活物当中，约翰看到了这匹黑马，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骑士。那如果你注意，第一个骑士是谁？那昨晚我们已经根据圣经那找出了答案，那第二个骑士跟第一个骑士绝对是同一个，只不过是骑在另一匹马上而已。怎么回事？他改变了手段，明白吗？是的，我们发现他是敌基督，他改变了自己的位置。我们看到当他开始的时候是骑在一匹白马上，他形成了一个教义，我们已经把他们每一个都带回了圣经当中，并从中找出答案。那注意，今晚我们要讲另一个教会时代，明白？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教会时代，这第三个教会时代绝对是跟这第三匹马相对应的。第一个教会时代是什么？尼格拉伊朗人有一个教义，那只是第一个教义，是的。然后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尼格拉教义被公认为是正确的，并开始行动了。他们给这个家伙戴上了冠冕，随后敌基督的灵就化身在一个人里面，看到没？接着我们又发现他变成了撒旦的化身，鬼魔离开，撒旦进来了。正如敌基督的教会不断在发展一样，心腹也在不同的阶段前进，他通过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不断向前发展。看，就是这样，他们是先复兴，但心腹教会是在最后才复兴。他们头三年，那头三个阶段教会进入了黑暗时期，然后第三个，那教会通过三个阶段出来了，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神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彰显。那骑马的先是以敌基督的形式出现，然后是假先知，后来变成了兽，接着就进入了黑暗时代。而教会从黑暗时代出来，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道的化身，正如现今一样，那骑士继续骑下去，你看到吗？他往下走，而心腹教会往上升，明白吗？太完美了，吼吼，太美了，我爱这一点。这个骑马的还是那同一个，只不过是他活动的另一个阶段而已。第一阶段是白马，看他只是一个教师，一个敌基督的教师，他反对神的话。你怎么成为敌基督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否定这真理的一个字儿，说的不是真的，并去教导别人这么做，那他就是个敌基督，因为他否定神的道，而神就是道。那在第一阶段，在白马上的骑士，他只是一位教师，但在他的教义和他的骨子里，却是一个敌基督的灵。他看上去是那么单纯，好像不会伤害任何人，他就这样进行下去。这就是撒旦入侵的方式。哦，撒旦真是个狡猾的狐狸。撒旦对夏娃说，你知道自己在寻求智慧，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你的眼睛如果能够打开，你就会知道是非了。这个果子是很好的，也悦人的眼目，你应该吃了的。你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吧？夏娃说，是的，我不知道，那神说过不能这么做。但是哦，是的，我知道的。夏娃回答说，神说我们会死的。撒旦说，神肯定不会那么做。看他的嘴可真甜，看他干的。注意看这敌基督的灵作为尼格拉的教义是如何在早期教会中兴起来的。尼格的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弄一个圣人出来。哦，他看起来太单纯，我们只是要团契，想让你们都分散在外面，谁都不知道谁在哪儿。我想我们应该有个组织，只是为了 有所区别而已。看，我们应该聚集在一起，并从中成立一个分会。是，根本没有卫理公会的教基督教会这种事儿，那根本不是教会，而是一个集团。浸信会不是一个教会，只是一个集团。教会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你是借着预定重生进入的。是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父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所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没错，羔羊坐在那里被我们带球，直到最后一个选民进来。当钟声敲响的时候，羔羊就走出来领回他的产业。看，就这么简单，他要把他的教会他的臣民带回家，却把他的仇敌扔进火湖，所属撒旦的臣民也都跟他一起被扔进火湖。没错，然后我们就进入千禧年，是同一个骑士。在这第一个阶段他是单纯的，但如果你再稍微走近一步，在第二个阶段，圣经说他被赐给了一个冠冕，看他们给了一个人加冕，一个超人，看给了加冕。圣经没有称他为教皇，圣经称他为假先知，为什么呢？ 当然，他肯定是个假先知，因为敌基督的灵教导敌基督反对原本的道。如果他教导反对原本的道，那他就是敌基督，因为道是神，是基督。是的。后来我们发现他戴上了冠冕，就在那时他被戴上了冠冕，他看上去是那么的纯真无助，只是一个小家伙。但后来在尼西亚会议上他成功了，康斯坦丁把全部的财富都给了他。后来他干了什么？后来撒旦他将自己的座位和权柄赐给了他。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都讲过了。那接着我们发现撒旦控制了一切过去已有的和将来要有的政权。那这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那现在我们发现撒旦已经控制了政权，但他真正想控制的是教会。于是撒旦下来欺骗教会，撒旦启用他的超人操纵他进入组织，并且为他加冕成为代理。看一个基督，基督是代替神在行事，这家伙是个代理，就是代替神，看到吗？是一样的，代替神，这正是他想干的，就是基督的代理。那撒旦完成了这事之后又干什么呢？撒旦用他的政治权势，他已经拥有了这权势，他用宗教的权势，他已经被加冕了，他把这两种权势合并到了一起，然后他又为自己立了另一个冠冕，宣称他有控制炼狱的权利。他说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如果他们付了足够的钱，他就让他们离开炼狱。所以现在他声称他是一个既能控制天堂又能控制炼狱的代理。圣经根本没有这种事，但他要制造出一些东西来。圣经说他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又要从另一条路回去。在地上他是一个统治者，有什么赐给他呢？首先他得了一把弓，但是没有剑，但现在他手中拿了一把大刀，现在他可以做一些事了。他从白马上跳下来，白马走掉了，现在他又骑上了什么？骑上了一匹红马，血，血红的马。他确实的骑上了那匹马，哦，是真的。当他骑上血的红马时，他被赐予了一个极大的权柄，还有一把大刀来杀人。这是他骑上了血红的马。我们从昨天晚上揭开的第二印看到，他从地上夺去了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天主教自己的殉教者名册上说，他们从西波的圣奥古斯丁时代一直到大约1580年共处死了6800万的新教徒。6800万。如果你要查考，就在舒马克所写的伟大的改革，不对，是在光荣的改革一书中，有6800万人被记载在殉教者名册上。他们当中的一个所谓圣徒得到了启示，说任何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人都要把他们当作异教徒处死。这事儿他们可就大开杀戒了。后他开始流人的血了，他跳上了红马，继续往前骑。现在他拥有了极大的权柄，他被封为天堂的代理人，像神一样受了敬拜。他是地上的统治者，接着把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他成了地上的统治者。他被戴上了冠冕统治这一切，他宣称有权柄，借着祷告把灵魂从炼狱中救出来，他还能做中保。在世上他简直就跟神一样，他取代了神，他有权柄杀害任何反对他命令的人。谁敢跟他说什么呢？教会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政府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也是政府的头。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所有那些小教会都被查封，弟兄被逮捕，被杀害，喂狮子，无所不用其极。看到没？圣经说的龙罗马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都给了他，因此他骑着象征性的红马，趟过人类的鲜血，直到他变成了红马。现在约翰看到他骑在黑马上，他又变了。现在那我必须要按照临到我的启示逐字逐句的说出来。那要是临到我的跟其他经文不吻合，那就不是从神来的。像圣经中的每一个经节都要一致，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经文必须与经文一致。任何与经文相矛盾的东西，那如果那位主的使者告诉我任何不符合圣经的东西，我就不会相信他。那天我在芝加哥站在数百名传道人面前，那这里有谁参加过那个聚会？那你们都去过。那在芝加哥的那个聚会上，我说你们都在商量说你们啊，以为自己找到了把柄，现在想在这里来对付。当时就像在这个房子一样，我说圣灵在三天前的晚上就预先告诉了我，你们会坐在什么位置上。 你们租不到那个，不信你们去问问卡尔弟兄，这是不是事实？汉克弟兄和你们当中好多人都说，没错，那你们在那都听到了。我说你们反对的是我的教导，这是你们所反对的。现在我要你们任何一个人走出来，拿着你的圣经站在我的旁边，来证明我所教导的是错的。也从来没见过那么安静的一帮人。我说你们怎么了？我说如果你们知道自己无法站出来反对这道，就都退到我后面去。你们这些神学博士等等，介绍自己是某某博士和某某博士，而我却是一个，那用我和伍德弟兄的话说，就是一个新手，或者说太嫩了。我没受过教育，从来没进过神学院或学校。那现在你拿圣经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来反驳蛇的后裔，还有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及任何其他我所教导过的东西，没一个人敢吭声。你们都知道这件事，你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那么安静的人，他们缩得像只乌龟。那现在注意听，那我不想跟人辩论，但事情被逼到一个地步，他们想把你拉下水，那要不是圣灵说去吧，我会站在你的身边，我才是不会去呢。三四天前我就告诉他们了，你们听过卡尔森弟兄，还有汤米海克斯弟兄，还有别的人，他们都讲过那天的事儿。那他们都坐在那儿，后来我去了，在三天前我就说你们要取消那个地方，那是个暴风雨的夜晚，我正在开会，那圣灵说去站在那边第三个小门的窗子旁，我就走过去站在了，要往外看。圣灵说他们给你设了一个陷阱，他们要请你去大芝加哥的传道协会讲话，他们会给你设个陷阱，是针对你所传讲的我的道。他说他们要取消那个事先定好的地点，他们租不到那地方，他们要另租一个地方，是棕色的。现在你来看，那我停下来看到自己在一个角落里，再往后我看，我看到那些人都在那儿，看到所有那些传道人都坐在那儿，跟后来发生的一样，我把他们全都看了一遍。那我想，哦主啊，我最好别去了，如果他们非要那么做的话，那我可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或做出别的什么错事来。神说你去，我会站在你身边。他确实站在我身边。是的，你们所有在这里做见证的人当时都坐在那里，你们知道这事实。你们这儿还有那次聚会的录音带，对的。那现在我们来讲这第三个印的奥秘。那神在今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把他启示给了我，然后我赶紧打开圣经寻找有关的经文。那就在这儿，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印已经超自然的完整的启示了出来。对，那根据所启示给我的，下面就是这匹黑马的奥秘。他在黑暗时期开始骑上了这匹黑马，黑马就是代表黑暗时期，因为对真信徒来说，那的确是午夜时分。那注意那个教会时代，那个中世纪的教会时代，那是一个黑暗的教会时代。那看神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略有一点的力量。那对于那些真信徒来说，这是黑夜。那注意，那事实上由于那个家伙控制了教会和政府，那真教会的一切希望就都破灭了。他们准备干嘛？瞧，天主教教义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教会和政府，一切不同意天主教教义的人都要被杀。这是为什么他骑在黑马上的原因。你看他干的那些黑暗的勾当，你们就明白了。你这，如果你们懂得历史，你们只要注意看，那即使你们不懂历史也能明白这一点。那注意，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这就是他的黑马。那开始他骑在白马上的很狡猾，然后他得到了权柄，就从世上夺去了太平，屠杀了几百万的人，这正是他骑在马上所要做的，而且他现在还在做。现在的骑着黑马出现了，那是在黑暗时期，那时当教会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权柄之后，他们就把其他的一切都给铲除了。而教会经历了，每个读者都知道了几百年的黑暗时期，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黑暗时期？绝对是黑暗的时代。那这就是代表黑暗时代的黑马，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没有一丝希望。对那一小群真信徒来说，一切看上去都是黑暗的。这就是为什么以黑马为代表的原因。他的手上拿着天平，那或者说是秤，你看，一钱银子买一升小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行，那小麦和大麦是维持生命的天然食物，那饼就是由他们做成的。但你们看，在这方面他也要收费， 这意味着他给他的臣民某种生活上的希望也要来收钱，那祷告也要收钱，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那要想祷告他就得付钱，那么现在还在这么做，就是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他在做什么？掠夺世界的财富，那个秤，称出一千银子买一升小麦，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那个骑在黑马上的，瞧，他剥削他臣民的钱财。圣经说他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财富。昨晚我们讲过，俄国还有其他的国家，罗马天主教掠夺了他们所有的钱财以及百姓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你看到吗？注意，你知道那个在教会里收钱的做法是怎么来的了吗？远离那些花几百万美元建立起来的庞大组织，远离这种事儿。你们看到谁是他的母亲吗？呵呵，主啊，感谢你。哦，我太高兴了。是的，好的，这是神的恩典，没有别的。是的，好的，这是午夜时分，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你要是想过某种的生活，那你就得付钱给他，这就是他的大麦啊之类的东西，这属肉体的，不属灵的。是大麦，那瞧，就是大麦饼和小麦饼。那他要因着他给他臣民的这种生活要收钱，那神父给人祷告要收费，就是祷告让人脱离炼狱，那收费。那我现在讲的完全是历史上的事实。那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也要收费，那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我猜这大概是你必须做了某种的忏悔。那他通过这种手段，他搜刮了世界的财富归到了教会里，他现在还在骑着。哦，是的，是的，他还在骑着，没错。那注意，那现在要讲好的一方面了。那注意，油和酒不可以糟蹋，只剩下这一点点了，但你绝不可碰它。那油象征灵，圣灵。你要是想要，我可以给你们几处的经文。那有两处的经文在利未记八章十二节，在亚伦进去之前必须要用油膏他。那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二节讲到油通过管子流出来，那这是我的灵，就是油。那还有一个，你要是想看的话，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节，那里有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没有油，就是没有圣灵。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节，那些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就是充满了圣灵。圣灵，油象征圣灵，呵呵，荣耀。明白了吗？好嘞。油预表圣灵，那酒象征着启示带来的兴奋。哦，我真想跑几圈。那当神让我知道这个启示带来的兴奋时，我要是没把我的邻居们吵醒才怪呢。那油和酒在圣经里总是连在一起的，一向都是这样。那我拿了索引一看，有一连串的经文，酒和油都是在一起的，明白吗？那当神应许之道的真理像满有油的圣徒真正启示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兴奋起来。酒是兴奋剂，荣耀归给神。我现在就能感觉到他这兴奋的欢呼，明白吗？当这酒临到的时候，它所起的作用就像酒精对世人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当神真理的启示揭开，当真信徒被油充满，当启示揭开的时候，神会使得极大的兴奋起来，甚至举止都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了。是的，荣耀。瞧，他们也是一样。是的，他们兴奋的都不像自己了。那如果你要这方面的经文， 那只要读使徒行传二章，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给他们的应许，那时圣灵所有的应许都浇灌在他们身上了。那这个是经文印证了的。就是他们说，哎，等等，他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事工。那过了八天，他们可能会说，伙计们，我告诉你们。那马可对马太说，伙计们，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不这么认为吗？瞧，我们已经有了，咱们还等什么事工啊？我们应该马上出去传道。他告诉我们在这等候，我们都等了八天了，那咱们就再等一天，第九天了。马可走过来，或者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也许是约翰说，我相信我们不必再等，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你说呢？我可以看到西门，因为他拥有天国的钥匙。他说，等等哥几个，圣经对这事可是有说法的。他没告诉咱们要等几天，他只说你们要在那里等待，一直等到约珥的预言得到了应验，等到以赛亚的预言得到了印证。因为主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样才得舒畅。这就是倾注下来的酒，圣经里的酒指的是什么？舒畅，这是从神的同在中而来的舒畅，必须符合经文，明白吗？所以你看，酒代表启示所引起的兴奋。那当圣灵降临时，他们看到神的火焰落在他们身上，这使得他们兴奋起来。你知道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兴奋的以致人们都以为他们喝醉了。其实他们是因启示而兴奋。神，那这就是了，神印证了的启示显明给了他们，他们为此而高兴。神已经答应了，现在启示给了他们，也印证了。 Amen。 一个人站在那里说，这就是了，这就是先知所说的，这就是了。那借着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同一个迹象得到了印证，这就是由于启示而产生的兴奋，明白？那这时他们真的得到了。这是为什么彼得能站出去高声说，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听我说，你们所有这些神学博士，听我要对你们说的，很妙极了，启示了，启示了。当他们看到应许得到印证时，他们兴奋极了，一向都是这样，一向都是如此。那当我看到神应许说要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事，当他应许要在末世揭开这些印，当我站在这里看到他启示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应验的时候，您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兴奋。我知道我能向任何一个人挑战说，神对我们所说的事一次也没有落空过。那你能体会得到，当我看到他应许要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所行的事时，我的心有多喜乐。在这里我看到他的应许完美的印证了。我这就是为你听见我说我兴奋极了，我简直兴奋坏了，你知道我简直要疯了。这是来自启示的兴奋。好的，当他们看到那个应许被印证的时候，他们变得异常的兴奋。好的，那当神将他的应许启示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爆发出兴奋的喜乐，甚至人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神不仅启示他，还证实他。这就是我常说的，一个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是的，他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但只有当神来印证他所说的事，那才算数。圣经说，若你们中间有人自称是属灵的或是先知，如果他所说的话没有应验，那就不要理他，也不要怕他，不要怕那个人，不用怕他。但如果他所说的应验了，那就是我，是我在其中，那证实的就是我。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圣经说了这个弥赛亚要行这些事儿，而耶稣就站在他面前，一字不差的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这时他说，就是他，来看这个人，这不正是经上说要应验的事吗？瞧，由于受到启示，他变得兴奋起来。 对不对？当圣经的话得到印证时，他因着启示而激动起来。行，这里，他知道要他，我们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当他来了，他会这么做。他看到了耶稣说：“我就是他。”这时他开始兴奋了，他马上跑进城去，大声喊叫，连水罐也不要了。他跑进城里对众人说：“来看呢。”那如果你们了解东方的传统，就知道他这么做是错的。是的，先生，那这么一种女人，谁也不会听他的。是的，看他的名声很坏。如果他那样跑到街上那样的举动，城里的人是不会理他的。但弟兄们，他有了生命的道，他被激动了。那这就好像在大风天要扑灭着了火的房子一样。呵呵，有什么在煽动着那火焰？他准备好了。是的。哦，他们不能把它扑灭，那是神的火在燃烧。是的，先生，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事儿，那就去了正在聚会的地方，我会指给你看。是的，没错，是的，众人都去到那里，但耶稣没有再行那件事儿。可是他们知道在这妇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改变了，因此他们都信了耶稣。是的，他们都相信他，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就是听神的应许，听神的话，并注视他得以应验。因为神的道就是种子，当种子被撒下以后，它就会产生出生命，它就会产生神的道所说的。如果没有，那它就不是神的种子。或者说这个撒种的不知道如何撒种，它不是神差遣来撒种，它可能会把种子撒在岩石上或其他什么地方。所以你看，撒种的人负责撒种，神来照料这类种子，种子要落在合适的地方。哦，太好了。神的道对那骑黑马的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不许你碰我的油和酒，不许你碰我的油和酒。我只剩下一点点了，那就只有这一点点了。是的，你可以继续分配你到处兜售的所谓生命，你要做就去做吧，不过你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当你遇见酒和油的时候，你别碰它。哦，要是你能，如果你，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如果你抓到我羊群里的羊，他们是满有我的油和酒的，像神纯洁之道的油和酒。如果你打算要把他们处死，那因为你正在做这事，这正是你在做的。但我绝不许你强迫他们说什么万夫玛利亚，还有你的信条之类的东西，不许你碰他们。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油所膏抹的，借着我的油的恩膏，他们满有喜乐的酒，因为他们知道我应许的话，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不许你碰他，别想搅乱他们，离他们远一点。呵呵，神印证了他自己的道，并带给人们，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自己会复活。哦，我真喜欢这一点。哦，他们会复活，黑马出现了。那黑暗时代开始了，早期出现的是那匹白马，那我们完整的看到了他所做的。那接着来了红马，我们也准确的看到了他所做的。现在出现的那匹黑马，你一直看到的都是同一个骑士，你看到他一直以来所做的。我们发现这个黑马骑士称了麦子并卖给人们，麦子是维持人肉身生命的天然食粮，但从象征的角度来说，油象征着圣灵，酒象征着喜乐，不许伤害那属灵的生命，你别碰它。也就是说，罗马不许你碰它，它是我的，它属于我。那我还有一件事想要你们知道，注意，并不是四活物中的一个说油和酒不可糟蹋。你有没有注意这四活物先前都在说话？但注意，我读给你们听，那就一点，那注意，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那注意听这里，我听见在四活物中有声音说，那什么？是羔羊。嘿嘿嘿，慢，不是四活物，是羔羊说的。为什么？羔羊要来取走属他的，那是属于他的。 Amen。 他已经救赎了他们，不许你碰的油。是的，先生，不是四活物，而是那羔羊自己说的。羔羊，这不是那四活物所宣告的，是羔羊自己说的。当四活物说完，你来看，他们就走了。他们看到了，他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有多少钱银子买多少升大麦等等。但这时羔羊在他们中间喊道：“油和酒不可糟蹋。”是的，听着，小子，不许你伤害他，否则总有一天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九点半了，根据我最好的理解，还有我所知道的，我全心全意的相信，这是三个印的真正意思。我要为此感谢神，我要说这是神给我的启示，他把这些印的启示赐给我。那我确实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明天晚上我们要讲那个骑灰马的。那现在我还不知道，那我不知道，神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翻过我几年前的旧讲稿，那前不久我见到了格里汉·斯奈林弟兄，那他可能出去了，但我记得我以前曾在这里讲过。那我回过头来看看我几年前所讲的，那有一次我曾讲过启示录这本书，我一次就把四个骑马的都讲了。我说毫无疑问，白马指的是早期的教会，我直接从安息日会的书中读出来的。那我读了一些有关的书，我说那是出征并得胜的早期教会，那下一个是黑马。我说我忘了我是怎么说黑马的了，我说应该是红马。我说那匹马可能是指路上的麻烦，那它将意味着很多战争或类似的事情要来临。那我说可能会有很多的战争，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然后我说那匹灰马，我说黑马，我说那匹黑马的意思可能是在地上将出现一个黑暗的时刻，那是所有的星星都不再闪烁，太阳下去了，月亮不发光。我说可能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说那灰马意味着大量的疾病要来临，那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这只是我对它的解释，因为当时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台上讲。我差点说出来了。好的。你们会看到的，等着瞧吧。我们难道不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感到高兴吗？当我看到这一切的事情都在应验时，我想到一首歌，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所预言的迹象。外邦人的日子屈指可数，终日痛苦。回去吧，失散的人们，回到你自己的地方。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啊啊，你的救赎已近。假先知在说谎，否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你相信吗？但我们要不试图后尘，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近。这是不是太奇妙了？我太喜欢了。救赎已近，黄昏的时候将有光，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道路。受洗归主是今日的光，奉耶稣宝贵的名埋葬，老与少该知罪悔改，圣灵就必进入你里面。黄昏的光已经来到，神与基督乃是一位，他是道。哦，太奇妙了。羔羊要带走心腹，永远在他身边，天上万军汇聚， 后展现荣耀场面，众圣徒身穿洁白衣裳，与耶稣永享婚宴。来赴宴，主人招呼来赴宴，随时赴宴在主桌前。那位喂养众人的主，他曾使水变为酒，对饥饿的说：“来赴宴，来赴宴。”主人招呼来赴宴，来吃神的道，随时赴宴在主桌前。那位喂养众人的主，他曾使水变为酒，对饥饿的人说：“来赴宴。”哦，你们饿了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爱他吗？你爱他吗？你知道我爱他的调吗？那我们站起来，我们举起手来向他诉说：“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好的，我们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他。一位弟兄讲方言，巴拉罕弟兄停了下来。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们这里有位翻方言的，那海金菩萨弟兄，那不知道今晚他有没有在这里。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说什么。那等一等，已经有了一位姐妹把方言翻译出来。亲爱的，赞美主，在神里面我的信心被提高了。今晚你是不是全心的爱主？哦，赞美主，大家说感谢你主耶稣。主，我们全心的赞美你，主，荣耀归给神。你们所有的人都来赞美主，神与你们同在。